我们就是家人嘛，是不是？所以也不像好像是一个去看音乐会或怎么样啊，请后面往前坐，你家人就大家靠近一点啊。天气又冷，那我就想说，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希望你真的把你的靠着神的恩典，把你的心打开。今天早上在第一堂的时候，老牧师跟他的师母，他们一直在讲，就是要聆听神的声音。很多人就说：“哎呀，非常难听到神的声音。”当你感觉到很难听到神的声音，本身这个事情、这个状态就是有问题的状态。因为我们跟神是一个生命的关系，如果你跟他的生命在一个正确的情况，或者你真的重生得救，不会很难听到他的声音。但是很显然，我们的生命跟神之间很容易有很多的拦阻。那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继续上一次我讲到塑造天国人的品格第一讲是什么？我上次讲的谁还记得？这能记得就是神机了。我上次讲什么？谁还记得？有一点概念都好，真的没有神机。我上次讲到塑造天国人的品格，第一个讲就是柔和谦卑。我今天要讲第二个是讲顺服。很多人讲说一个人的个性是天生的啊，品格是可以塑造的。我这个题目很有讲究，我是塑造天国人的品格，就好像你去做一个雕塑一样，你是可以塑造它。你的个性是可以改变的，但是你要改变之前，你要先知道神的心意是怎么样。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讲这个天国人的品格是顺服。什么是天国人呢？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就是天国的公民，他就是天国人。天国人有他的特色啊，就像我们现在很多的企业说他们的产品都有什么，有品牌，是不是啊？这个苹果有苹果的品牌，他做出来的这个产品有他的特色。神国度的公民也有他的特色。今天我讲到第二个特色就是顺服。我想顺服这个字一讲出来，很多人就有一个负面的思想，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今天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是神对我们的心意啊，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要做一个顺服的儿女，这个非常重要。神是天国这个国度的王，他希望他的国民有什么样的品格，有什么样的品牌呢？第一个就是要做一个顺服的儿女。你说牧师，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读两段圣经好，第一段是在出埃及记，我们有很多的经文你可以写下来，我们待会也可以打出那个 outline 哈。如果你很有心你要学，你说我需要你的 outline， 我们可以寄给你。我们先读出埃及记第19:5，我们请所有的姊妹来念好不好？出埃及记第19:5。这是神在出埃及记对以色列人讲的。神要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的时候，他特别讲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换句话说，你就是要做一个顺命的儿女，非常的重要。第二段是生命记第28:1-2，我们请弟兄们来念。我们弟兄大声一点好吗？我们人不是很多，但我们声音大好吧。所有的弟兄预备来。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这个生命记号就是神再次重申他的命令，神借着摩西再次重申哈，重申他的命令。那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神跟他讲，我要你们做顺命的，你要听我的话。请问那些人离开埃及地以后有没有听神的话？你仔细读圣经就知道答案不会有两样的。他们是不是 很容易埋怨了、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哈？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那简直是比所有的小说还精彩。哇，上帝行了十个神迹，击打埃及地十个那边的假神，让他们又离开那里，又经过红海。哇，神迹奇事一大堆。可是他们一到旷野，你知道他们第一件事做什么？在敬拜赞美大会之后，他们做什么事吗？他们就埋怨大会。你知道以色列人有一个专长，他就是很会埋怨。哎呀，我们很多人就说，牧师啊，为什么上帝要把这些事情都记在圣经里面？因为上帝要用这个事情来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像以色列人一样。所以后来请问那些第一代他们离开埃及的，请问他们有没有进入迦南呢？你们应该都很熟悉的，他们没有进入迦南，因为他们不信。他们在旷野走了40年。弟兄姊妹们，你真的去研究一下，他们走的那个旷野其实很小。我常常在想说，哎呀，摩西真不好当啊，他带那么一大批人在那么小一个地方要走40年呢。我看每一条路都走过了。哎 ，again， we were here before， again， we were here before。因为他们不顺服，所以这一代过去了以后，只有两个人，那一代留下来只有两个人，请问谁？这个不用我讲，都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加勒。感谢赞美主，代表年轻世代跟年长两代。哦，加勒是年长的，约书亚是年轻世代。他们两个人相信神，他们两个人顺服神，所以他们后来就进到迦南地。所以在这个老的出来那一代去世都过去了，新的一代又起来，神又跟他们讲，就是刚刚我们念的那一段圣经，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守谨守遵行他一切诫命，我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神就要祝福你，神要带领你们进去。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的心意其实是要我们做一个顺服的儿女，神的心意其实是要我们照他的话去做，而且不是说等到你很成熟了你才这样，是你一开始，因为出埃及在属灵上代表一个人的重生得救，是出埃及，从埃及从世界出来。或者你就问了，什么是顺服呢？顺服就是顺服神和他所立的权柄。或者你又问什么是顺服神呢？我们就来看一看顺服神的意思是什么。第一个，你可以把那个打出来哈。顺服神就是遵行他的道。我们来念一下这下面的经文好不好？这一次我们一起念，我们念的时候我们大声一点念，你也让神的话来对你说话好吗？我们很兴奋的很开心的来念，预备，来，马太福音，预备，所以这话就去行的，水雨淋，水冲，风吹，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你们有多少人知道耶稣讲这个教导是在什么时候讲的？刚刚讲这个，我在考你们的对圣经什么？这是主耶稣讲到登山宝训，就是他讲到天国的里面的一些法则，天国的里面的一些价值观的最后的结论时候，主耶稣讲这个故事。那上个礼拜我们在南加州跟女儿女婿全家团聚，回来的前一天就是礼拜五，我很少看到在南加州有那么大的雨，那么大的风。他们当地人说 ，This is very unusual， 这个风暴非常大，还没有来以前，他就先警告你，然后我在我的手机上也有警告，说你这一带有 flood 什么什么什么，那个风非常大，后来这个风暴过去以后，我们出去看到好大的树，好大一棵树，全部连根拔起，通通就倒下来，就倒在那个路的当中。主耶稣这边讲一个比喻，他就说，如果你们这些人，他讲登山宝训讲完以后，我讲到天国的教训， 你们这些人如果听了我这个道，然后又怎么样呢？就去行的人，听了以后又去做，听了以后又去做。主耶稣就讲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比喻，好像一个聪明的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然后呢，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那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弟兄姊妹们，我知道最近我们当中很多人都面对不少的困难，很多人在生活里面，在前面的路向方面，可能有很多的决定要做，有很多的困难。我相信生病的人很多哈，文美是比较严重的，还有很多人没讲的啊，有人是感冒啊。我看这次的感冒很奇特，很多人是感冒一次还不够的哈，还又回来哈，还两次、三次的啊，不断跟一次咳嗽。人生有很多的想不到的事情，是不是？一个人什么时候离开世界是不会知道的，所以有很多的风暴在人生里面，会有雨淋，会有水冲，会有风吹。但是主耶稣说，要看你把你的人生建立在什么上面。如果你听了神的话，又顺服的去做，虽然你有怀疑，你说主啊，我愿意放下我的怀疑，我来操练。你就好像一个人把房子，就是你的生命，盖在磐石上。弟兄姊妹们，我跟你讲，你听这个道的时候，看这故事的时候，你看一下就过去了。等到人生的风暴来冲击到你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厉害。Amen。请问人生有什么风暴啊？一个人，他家里面夫妻两个只有一个人有工作，太太在家里面照顾三个小孩没有工作，这个丈夫突然间被炒鱿鱼了，突然没有收入了，是不是风暴啊？有 mortgage 要配，什么都要配，一下子是不是风暴啊？一个人的小孩或者他的父母突然得了不治之症，突然之间一下就离开世界了，是不是风暴啊？是不是那时候就考验我们整个人了？我们到底在信什么？弟兄姊妹们，你的信仰不能建立在你的环境上面。环境有顺利，有顺有逆，有高有低，有上有下。很多人在顺利的时候，他说：“哎呀，感谢赞美主啊，神都赐福于我啊，我就感谢赞美主，很好。”但是你的信仰不能靠只是你的顺利，不是能靠你的顺境，不然你就是把你的房子盖在沙土上面。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你们在这世上有苦难。”但是他说，你放心，我已经得胜这世界，你们在我里面什么有平安。我们的平安不是因为一切事情都很顺利，我们的平安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主的手中。你为什么能知道你在主的手中？不是凭感觉，你知道你在神的手中，因为你顺服他，照着他的话去做，他就会负责。 Amen。你同意说阿门好吗？你跟着牧师这样走，你就再得到平安，你就得医治，你就能好好睡觉。圣经上教导我们说，彼得有一次来问主耶稣说，我的弟兄如果得罪我，我饶恕他七次可不可以？请问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七十个七十，哇，那你的意思就490次咯。哎，也可以啊，你饶恕一个人490次，我保证你还没有算到那，你就已经饶恕。算了，太麻烦，现在299次，300次。主耶稣的意思不是说多少次，七是完全的意思，是完全的饶恕。我们常常在讲说，这是神教导我们要从心里饶恕。弟兄姊妹们，我们饶恕人不是为那个被饶恕的人，我们饶恕人是为了谁？为我们自己。我们什么时候被冒犯不能饶恕人，我们就坐在监狱里面，邪灵会来 torment you。 我 我们要饶恕人太多了，因为我们很容易被冒犯。我们为什么很容易被冒犯？因为我们老我太强，我们的生命是把房子盖在沙土上，因为我们没有一直遵从神。弟兄姊妹，我们如果顺服神，今天我们真的开始学习饶恕人，我跟你讲，你会很快乐。你多饶恕一个人，你多一份快乐。 Amen。 你就不需要再坐到牢。你现在很多人不是坐一个牢，是坐二三十个牢，每一个不能饶恕都坐在，哎呀，这个我就想问大家，你记得圣经上讲说神要我们饶恕人的理由是什么？对了，神很幽默的。主耶稣讲那饶恕的时候，主耶稣没有跟彼得讲什么什么你多不好，你不知道你自己多差劲。主耶稣又讲一个故事，主耶稣每次讲故事的时候都在讲人，他就在讲你。上帝很幽默。弟兄姊妹，你想想你现在人生有什么最大的危机，我跟你讲，上帝很幽默，他不直接跟你讲，他用你的环境像一个故事在对你讲，是不是？主耶稣就跟彼得讲说，有一个人欠人只有多少钱，那个人就饶恕他。有一个人欠一个家主很多钱，那个家主就饶恕他。然后他一出去的时候，看他一个伙伴欠他 $5，那主耶稣讲的故事非常精彩，他说他就掐着那个人的脖子，哇，他真的很需要钱呐、啊，还把那个人放在监牢里。神的意思就是说，我为什么要你饶恕人，是因为你比那个需要饶恕人更可恶，你欠我的太多，你做的事情我如果让你看的话你都不敢相信，但是我都已经饶恕你了，你同样的你就放下自己饶恕那个人，这样子你就能够经历天父的饶恕。弟兄姊妹，这很重要。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要平安的举手？你看到没有，我们常讲平安喜乐，对不对？你要平安你就会喜乐，你心里面不平安你就没有喜乐。问题是你怎么能平安呢？你必须要饶恕别人。那个人选择不跟你有友好的关系，那是他的事情，我选择饶恕那个人是我的决定。 Amen。 你不能为那个人决定，你要为你的命运决定。你看，如果我们像一个聪明人，当我们听到主耶稣的教导，听到圣经的教导，我们就这样去做，我们的生命就开始有平安，我们就会喜乐。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他也讲，他说你不要论断别人，因为你怎么论断别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为什么看见你眼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的梁木除掉呢？所以主耶稣又在讲我们了，他就举一个例子，他说我们人很会论断，其实我们人很会论断，我待会会跟你讲为什么。我们人其实都很会论断，我们看到跟我们不一样的事情我们都在批评论断。那主耶稣说你不要论断，因为你怎么论断别人的时候人家正在论断你。那我们就跟主耶稣讲，我们不能不论断，他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主耶稣说你看到人家的都是很小那么一点，可是你自己眼睛前面那么大一个你怎么都看不见。如果我们顺服神，我们谦卑，我说 OK 走回去，我现在第一个先饶恕，第二我不再一天到晚论断这个人论断那个人，我悔改，你就会发现你就开始快乐、啊、你真的会开始放下，你就会觉得哎呀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这就是顺服，顺服神的教导去做，然后你就开始很不一样。什么是顺服神呢？顺服神就是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就是蒙福。我们读一段圣经啊，比较长一点，我们一起来念，但是我们就看到神在人际关系他设下的权柄。我们从以弗所书哈，从这边我们念一段哈，预备来。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如妻子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可以献给自己，做个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并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脏。好，我们就暂时先念到这里啊。我就想说，什么叫顺服神呢？顺服神就是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啊，就是一个蒙福。这边我们讲到第一个，他这边讲说，你们为了基督的缘故怎么样，要彼此顺服。你有没有看到顺服的第一点？第一个，神要我们其实彼此顺服的意思就是 we honor each other， 我们尊荣 we honor each other。 我想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不是论断，我们是先 honor 一下，我们先尊荣。那下面讲到妻子跟丈夫，哦，丈夫一看到那高兴的要死，哈，他说什么？听啊，刚才那个，说我是头啊，就像基督是教会的头啊，听到没有，妻子啊，我是头啊。那妻子一看到就说，你不要高兴太早，下面还怎么讲啊？啊，所以你看到没有，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听我这个信息，你对权柄的看法有一个突破，你就非常大的盼望，你会得医治。我们今天顺服不是因为听说要顺服，我们今天顺服因为我们知道神设立权柄是有他的原因，他是在保护你。我就问我们当中，你还没结婚，你看你有爸爸吗？哎，有祖父吗？我就请问，在家里做头好不好做啊？我跟你讲啊，做头就是要负责任的意思。所有的账单来了，所有家里怎么样呢，他都要负责，你懂吗？你有时候最好千万不要做头，你做头我就头大头痛。丈夫好不好做？因为做头的意思就是一个权柄的意思，就是一个遮盖的意思，就是说真的出问题你要负责任的。Amen。 所以神在这边设立是意思说，丈夫是妻子的头，是丈夫要保护他，要遮盖他，要带领他。但是下面又讲说，这个头是要为他舍己的，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你去做牧师，去做婚姻协谈，那丈夫就说我是他的头，他一直强调我是他的头。那妻子说他都没有舍己，他都没有舍己，他舍己我就让他做头。那丈夫说他顺服我，我就舍己，他绝对不会舍己嘛，对不对？他也绝对不会顺服，但因为他是条件的，你懂我意思吧？这是在玩弄文字游戏，利用上帝的话来保护自己权益。这个都，那就干脆不要结算了嘛，两边还在算，对不对？我觉得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我今天要讲的是，神设立这个权柄，他是弄一个疆界，一个 boundary， 让到知道你的角色。因为保罗这边讲的也很有意思，他说，其实丈夫爱妻子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是说在理念上，在 concept 他，因为他说，就像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所以丈夫爱妻子就像一个人爱他的身体一样，对不对？我们现在很注意养生啊，注意营养啊，注意运动。他说每一个人都是很爱护他的身体，所以丈夫爱你的妻子就像你爱你的身体一样，从来没有一个人。所以主耶稣就用这个来讲，他给我们一个教导啊。所以权柄是设立界限，权柄是帮助我们。所以如果那个丈夫一天到晚只强调他是头，他都不爱他妻子，他已经不是头，所以他妻子就天天造反。但是那个妻子一直造反不跟他和的时候，是不是他们两边都受苦啊？ Amen。 这就是我要讲的 point。 当我们照着神所定的权柄去做的时候，就会融合，日子很快乐。如果一个家庭天天在斗争，天天在革命，那就革命了，就没有命了，是不是？我们在下面看一段啊，这父母跟儿女，我就很快讲一下，我就是一个下面父母儿女的啊，这个讲两面呢，好，预备来。
你们作为人，要在主里
理所当然，要孝敬父母。还没有到那里。好，再回去好吧。第二节，做儿女的要怎么样？没有，还没有到孝敬那步。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换句话说，你跟天国的真理不冲突的，你要顺服他们。我相信父母多半做很多不会跟天国真理冲突的啊。这是什么？他们有说哦，你这样做就好乖啊。他说。Of course you should do this. 所以他把我们的顺服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很乖哦。他除了有一次跟那些律法师谈话都忘记了，然后爸妈走了说你们找了你那么久你都不知道，只有那一次而已。圣经上说他一直顺服他们。他没有吵啊，我没有说吵，我只有说他那一次没有跟他妈妈讲。然后第三节你们刚看的有没有，他说你们做父母的怎么样，不要哇，做父母很容易惹儿女的气。请问为什么做父母的特别容易惹儿女的气？我有一次问父母，我有一次问一个父亲说为什么圣经上说做父亲特别容易惹儿女的气，他说田牧师错了，圣经写错了，不是我惹儿女的气，做儿女先惹我的气，把我气死了。我想你真的去读这个圣经的话，神给你一些 guideline， 那下面是我们的选择。哎，我不信这个，我觉得这个我要修正一下。所以你去修正的时候，你就把你的生命建立在沙土上，等到风暴来的时候你就没办法过。弟兄姊妹，我再讲，人生风暴非常真实，而且风暴通常都是我们现在气象预计太比较进步一点。我在想以前人很惨，就像这次我在南加，他那个风暴来他就先讲了哪一天什么时候来，但是他那个讲的有时候都不对啊，还不断的修正啊，就是这样。但是他最起码告诉是礼拜五啊，那个风暴来，然后多大多大。人生也有风暴，人生的风暴很多时候是没有预报，如果有预报就不算风暴了，他说来就来，有各样的事情。如果我们真的平常就操练，把我们顺服在神的话语上，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倒塌。你有一些根基，因为很多人很多时候在非常困难的时候，我们在跟他在帮他，但是因为他对神完全没有信心啊，你懂我意思吧？OK， 在下面看一个工作的态度，这个也很奇特哦。我们一起念，你们做仆人怎么样？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与谦卑的心侍奉人。好，就到这，我们时间有限。很妙哦，神说你有老板，我们在世界上都会有老板，而且不断的换，但是他说你要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我们的脑子就去想，哎呀怎么可能呢，我这样的一个老板，我怎么服侍他像服侍神一样。你这个要应用到每一方面呢，这下面就是考验我们对神的相信，考验我们对神的顺服。我听过很多的见证，人怎么转换他在工作上的态度。弟兄姊妹们，顺服不是只是外面的行为，我跟你讲，神是无所不知的神。你在这边可以这样那样，看起来好像神都知道你里面的情况是怎么样。顺服是一个人属灵的状态，你必须要调整到一个顺服的状态，不然你没有办法蒙神给你的福气。 Amen。 所以他这边讲的意思说，如果你有老板，你有工作什么，你好像不是在服侍他，你是服侍你看不见的神，你不是在他眼前做得好。所以他讲的这些原则哈，所以就讲到说，让我们看到神设立权柄、设立界限是为了 保护我们，是要祝福我们，不会造成混乱。那第三个，我们看到顺服是什么？顺服会使你跟我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我们念一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四到十五节好吗？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我的朋友，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感谢主哈，我们顺服神的结果很妙，就是我们跟神不会再是一个主人跟仆人的工作关系。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真的开始顺服了神的时候，我们跟神变成一个朋友的关系，而且是知心的朋友。我就想请问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现在面对很多决定要做决定的，举手。 OK， 所以你要跟主耶稣跟神有一个朋友的关系。如果是朋友的关系，你问他，他一定告诉你，你不需要去分析那么多。 Amen。 我们顺服神非常好，因为你会跟他成为朋友，不是只是一个 do and don'ts。 所以人家就问了，为什么这么好的事大家都不顺服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先天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是不是？我们的先祖亚当夏娃他们就悖逆，选择他们没有照神的旨意做，罪就借着他们进入了这世界。所以全人类在生下来就不喜欢顺服。很多人是比较外显的不顺服，很多人是内在的，他们所谓的 passive aggressive 啊，在你面前很 passive 的不顺服，在里面非常 aggressive 的不顺服。第二个不顺服的原因，这个比较复杂啊，我们当中听到你也可以思想，就是后天的，是个扭曲的看法。因为他不顺服的原因，因为他觉得他的看法权柄是压制我的，权柄是不可信任的，权柄是坏的。那为什么会这样的看法呢？因为在跟成长的过程有关系。因为在每一个人他在成长的过程，从小到大的，在特别在前面的十五年或者更小的时间，他受到从上头权柄来的伤害，或者很操控的父亲或母亲手下长大，或者非常严厉的老师长辈老板的压力下长大，他就会对权柄有一个扭曲的看法。这扭曲看法要得到纠正，要知道顺服权柄就是被保护与遮盖，就是蒙福，哦，不然的话就很难。那我现在讲到最后是讲到顺服的操练。那我今天特别要用一段经文跟大家来思想，这就跟听神的声音是类似的。顺服的操练，顺服是一种态度，一种属灵的状态。如何能够真正的顺服之路，走上顺服之路？第一个，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重生得救。因为一个顺服的生命是从天上来的生命，一个人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做他的救主与主，他有一个新的生命进来，就是一个有办法顺服的生命，不是靠你修养的。所以第一个重生，第二个呢要悔改。很多人说，哎，牧师，我要等到我有一天感觉到要顺服我才顺服。我告诉你，永远不会感觉到那个，你永远，那个撒旦要你永远不要感觉到顺服，他就说你既然很好很好。 No， 弟兄姊妹，我们如何能顺服呢？走上顺服的上，第二个要悔改。要是为什么悔改？第一个为悖逆不顺服的心态来悔改。在诗篇三十二篇第八节，诗人说，我要教导你，只是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脚环挛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顺服。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我就想说，我们活在世界上是不是容易被人冒犯呢？我们人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服侍，在住的地方或者公司的地方或者教会里面或不同地方， 不同的人会冒犯我们，家人、同学、同事、父母、教会领袖、小组长、牧者，不同的事件理由都冒犯。有时候我们还被谁冒犯你知道吗？上帝冒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常常跟有些人谈话，他们非对神非常愤怒。我跟你讲啊，我现在看整个美国啊，现在整个美国根据这个歪曲的牛体来报道啊，歪曲的 distorted mass media 的报道，好像整个美国都很生气。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那样。 OK， 他这是专报 negative。 I disagree。 OK， 我不是 agree with Donald Trump， 我是 disagree with mass media。 They should cover more good news, not all the bad news. It's too negative。但是根据他们这样讲，我感觉到整个美国现在有一个 spirit 在一直在横行的，就是什么，就是很生气，好像大家都冒犯我，这个冒犯我，那个人冒犯我，我们就要抗争，我们一直在冒犯里面。今天有很多神的儿女也是一样，很生气，这个人冒犯我，那个人冒犯我，上帝冒犯我。什么是上帝冒犯？因为有时候我们所爱的一个东西，我们所爱的一个人，他就突然走了，突然没有了，我们很生气，我们不懂啊。 Amen。 他们最近已经演了一个电影，是吧？要演叫做什么 Shack 是吧？有一个电影叫 Shack， 有机会你们去可以看一看。他就演到一个父亲哈，他最爱一个女儿被人家绑架，被人家杀掉了。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如果上帝爱我，当我女儿被绑架的时候，被人家蹂躏的时候，我们也在祷告，我们都在去找那个要把她救出来，为什么上帝没有垂听？你有兴趣你去看那电影，他可能给你一点答案。很多时候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的方向，很多的事情，神好像没有照我们的旨意成就，我们觉得非常 offended， 非常被冒犯。我们要省察自己，为这样的一个心态来悔改。因为很多事情我们不了解，因为我们的理性只能了解到一个地步，灵界事情不是用理性能了解。对，很多事情在灵界里面你不知道有很多的因素造成的。 Amen。 我们要凭信心，所以我想要为我们这样的一个悖逆不顺服心态先悔改。第二个，我们要为口头上顺服而无行动来悔改。很多时候我们说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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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啊，我们没有时间来看那一段。那我们最后就说要积极的跟随神的带领。我们来读下面一段经文好吗？箴言书第三章五到十节，这一段经文非常好。如果你要顺服，你把这段经文预备来。你要，我们都念好吗？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你的仓库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新酒。好，谢谢。我想最后这个要跟大家分享，就说我相信我刚才跟大家的分享已经帮助你了解一下这个权柄，了解到为什么要顺服。顺服其实对我们是非常好的。那现在是要怎么样来顺服？我想你要顺服神，你要听见神的声音，第一个要专心。弟兄姊妹，专心很难的，尤其年轻世代最难专心，因为你的那个 social media 太多了，是不是？有多少样啊？又 WeChat， 又 Line， 又这个，一打开那手机上面多少东西要看，刚看完一个又下一个又下一个。弟兄姊妹们，跟你旁边讲说要专心，连你现在听到都不专心，你在想下面要吃什么，吃完以后要去哪里。弟兄姊妹们，非常重要，你要专心，不是三心二意。雅各书第一章讲得很严厉哦，他说心怀恶意的人，你不要想从神那里得到任何事情。你要顺服神，第一个要专心，第二个是什么？ 他说要专心仰赖耶和华，英文就是 trust in the Lord， 就是信靠神，信赖神，这个需要经历的。我们人生很多啊，食衣住行娱乐婚姻家庭等等等，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哈，那都有不同的挑战。你要信靠神，你要信靠神的时候，你照他的标准哈，你们大专组好像我看你们，我听你们讲说，你们上个礼拜五晚上是查考马太福音第六章，是不是？主耶稣说你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现在牧师我不忧虑吃什么喝什么，我是忧虑我要住在哪里，我忧虑我将来的妻子我的丈夫我的等等等等。主耶稣讲的意思不是概括，只有讲那些，是所有的事情。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忧虑。哎，主耶稣容易讲，他是主耶稣。 No， 主耶稣是为你好。为什么不要忧虑？他说因为你不要像那些外邦人 Gentile， 他讲那边外邦人是说那些不认识他有个天上父亲的人。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基督徒就像外邦人一样，就是没有 father 的 orphan 孤儿。他说你不要像他们，因为你们一切所需要的你的天父都知道。但是主耶稣现在下面讲的最重要，今天要特别要跟大家分享，你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问题这大家搞不清楚，这什么东西，一天到晚到什么地方都看到写的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这一切都要赐给，只有注意后面一切都要赐给你的，一切赐给我，下面一直妻子房子儿子哒哒哒哒哒。但是什么叫做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呢？这个听懂了今天你就能顺服了。神的国就是神的主权呐、啊，是不是啊？神的义就是神的标准啊。你在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真正的寻求神？我跟你讲，不是说哦，牧师我做了三次祷告结果一点声音都没有，不是这样。不是你做了多少次祷告，是你真正的尊敬他吗？他真的是你的老大吗？没有装样子，就刚才说要悔改嘛，就是嘴巴讲。神的国降临是神的主权来到你生命里。你现在找工作你要真正的问神，找对象你要真正，其实你都不需要找，照他那边讲你先求神的国跟神，这一切都加给你。加给你是什么意思？就是神把钱拿来，工作拿来，就放在你身上，神就把工作放在你身上。真的。但是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去做，专心仰赖以后，你真的可以去做，你尊重。然后当你需要那个，你需要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定会有试探来了，是不是？哎呀，我现在很缺钱，哎呀，这个就稍微弯一个道就好了，没关系，这样就多了很多钱。我稍微讲一个白谎就好了，这事情就成就了，我还帮上帝忙哎，有没有这样的？很多人现在在帮上帝忙，你觉得上帝需要你帮忙吗？我想那个从来没有在圣经讲说你要帮上帝忙啊，都是上帝帮我们忙。你懂我意思吧？所以你在你的生命的每一部分开始操练，说让神来做主，他做王。你真的问他，你真的说我真的谦卑，我上帝啊，我灵性很迟钝，你每次跟我讲话我都听错，但是我真的要听你，求你，我尊重你。然后神的义就是神的标准。你们刚才讲了，你要饶恕人啊，你不要论断人啊，很多很多啊。你去看马太福音啊，从第五章到第七章都讲天国的标准。然后他又上，你要真的跟随神的带领。第三个就是不要依靠人的聪明，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不是只有你自己，是人的聪明，你的才干，你的分析，你的理性，你的经验，你的钱财，你的人际关系。因为你这样做的时候，神没有办法来运作，那些人就变成你的神了。然后在什么事上认定他？在一切的事情上。很多人说我大事靠神，小事靠己，因为我是一个有体贴的人。神管那么多事情，谁管这么小的事情？这就是你把你的房子盖在沙土上。圣经上从来没有讲说大事靠神小事靠己，这是你胡说八道。所以你有风暴了一定倒， 小事多了就变中事，中事多了变大事。如果在小事上都不能顺服神，大事绝对不会顺服神。 Agree， 如果同意的说阿们。所以我们要在一切的事上，然后你要认定他。我就想问大家，什么叫做认定？我现在问下面人，什么叫做认定？英文叫 acknowledge in all your way， acknowledge him in all your way。 什么叫认定？有没有男女谈恋爱，然后说我就是认定你了，就是你了，就像同样的精神，上帝说我就是靠你，我就是认定你。人真都要冒险，信心其实就是冒险。你要认定神，你说主啊，现在情况不好，我也很差，也很悖逆，情况也不好，但是我认定你，因为你是爱我的，你是掌管一切的，我现在就愿意顺服你。你就会发现，当你那样做的时候，答案已经来到，你不需要再等，神已经拯救你了。因为神是超越时间空间的，我们是活在时空里面，所以我们说哦，过了两天以后这个事情发生。其实当你有那样心智的时候，你的拯救已经来到了，在灵界里面。我们去看但以理书哈，但以理禁食祷告，为了神的选民的将来祷告，他求告神，他祷告21天都没有消息。后来那个非常大的 angel， 那个天使长，那个巨大的天使就来跟他讲说，因为跟在空中黑暗的天使搏斗，我被拦阻了21天。但是他说，但以理啊，你是神所爱的，你第一天禁食祷告神就听见了。 Amen， 你们多少人受到鼓励啊？你第一天呼求神，神就听见了。但是在灵界里有很多理由我们不知道，他被拦阻。感谢赞美主，我们要认定他。然后呢，下面还讲要敬畏神。敬畏神不是嘴巴讲，敬畏神的在行为上的表现就是远离恶事。什么是恶事？你我都知道什么是恶事。然后他说什么？远离恶事。他还有讲什么呢？你要在金钱产业上尊荣神，要十一奉献，你要把你的土产的第一个土产献给神，你要让神来做你产业的主，要十一奉献。听到牧师讲要十一奉献，什么是十一？是赋税之前还是赋税之后？那我就想问你，你要神给你的祝福是赋税之前还是赋税之后的？那就对了，很好，我们姊妹讲得很好啊。所以你就该奉献多少就奉献多少，不是要钱，这是帮助我们蒙福，是不是？他说你要敬畏神，那荣耀的应许就是你会得到医治，你白骨都得医治，然后呢，你不会缺钱，你的仓库是满的。你说牧师我没有仓库，你的银行存款是满的，好不好啊？我们起立吧，我觉得你们已经 convinced。 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真的让箴言第3:5-10这段经文成为我们的一个尾声。主啊，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耶和华就是意思就是使事情成就的那一位。我们很多的事情需要主来成就，但是我们现在要专心仰赖你。主啊，你也帮助我们不依靠自己的聪明，不依靠我们自己的才干，我们一直在依靠自己的聪明，到一个地步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依靠自己的聪明。求你帮助我们，主啊，你帮助我们在一切的事上来认定你，不是小事、中事、大事，是所有的事，你帮助我们来认定你。主啊，你给我们那个认定的心。我就想问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今天听这信息，你很乐意凭信心，我们不要看左右，这是你跟神之间的事，你愿意从今天开始，你愿意认定神的举手，我为你祷告，认定神的举手，放留在空中，不要放下。主啊，我就特别为这些弟兄姊妹们祷告，主啊，你让他们有一个恩典，就是认定你， 无论风暴如何，无论高低，无论难过，主啊，他们就认定你，主啊，你就祝福他们，主啊，下面的祝福，他说你要我们敬畏神，远离恶事，主啊，你要我们把出手的果子给你，你要我们真的来遵从你，主啊，你就要医治我们的白骨，你要给我们健康，你要给我们好的睡眠，主啊，你要祝福我们的事业，祝福我们的工作，祝福我们的将来，主啊，我们就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的话这样，我们就这样去做，就像一个聪明人把他的人房子盖在磐石上。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上帝祝福大家。